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在迫害中离世，河北法轮功学员周三勇被非法判刑9年，江西万仙儿被非法判刑3年，现在南京监狱被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兰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多年迫害，累计被非法关押8年多。2020年12月17号，张玉兰喊冤离世，终年71岁。张玉兰原是沈阳变压器厂质检员，早年间因体弱多病，常年吃药住院，一躺就是小半年，是厂里有名的病号。1995年，张玉兰经亲属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不久后脱胎换骨，身心健康，再没吃过药。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玉兰因为坚持信仰，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1年，张玉兰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劳教2年半，被关押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迫害。2009年，张玉兰被沈河区警察绑架，后被沈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2015年，张玉兰被国保警察绑架，后被大东区法院枉判2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她因受迫害导致身体出现异常。2017年，沈阳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铁西分中心非法扣发张玉兰的养老金，致使张玉兰身心遭受双重打击，于2020年12月17号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法轮功学员周三勇先生2021年1月在老家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今年8月，周三勇被法院非法判9年，勒索罚金10万元。周三勇已上诉至阜阳市中级法院。2021年年初，周三勇回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老家时，在本地贴法轮功真相不甘交，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周三勇被非法关押在太和县看守所，洗脑般迫害。同年5月，太和县公安局伙同北京公安部一行4人到河北燕郊周三勇家第二次非法抄家，劫走现金11万元。在太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刘祥洲等人的指使操控下，太和县国保人员拼凑所谓证据陷害周三勇。据公安内部透露，刘祥洲等人要把事情搞大，妄图捞取政治资本。今年8月，周三勇被太和县法院枉判9年，勒索罚金10万元。参与迫害的人员有太和县法院审判长李丽娟、审判员祝兵、尹鹏、书记员邢婷婷。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万欣儿女士2019年5月在南京市遭警察绑架，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20年10月，万欣儿遭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庭审，被枉判3年，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南京监狱。现年70多岁的万欣儿2000年初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昌县看守所，期间遭到毒打等酷刑折磨。后来万欣儿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因劳教所认为万欣儿是所谓的重点人物，长期将她单独关押在禁闭室迫害，期间她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心折磨。因万欣儿的女儿定居在南京，万欣儿和老伴儿经常来往于南昌市与南京市两地。2019年5月，万欣儿在南京市的家中被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37天后，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到家中。在万欣儿与老伴儿从南京市返回南昌市的途中，遭南京市公安人员跟踪，南昌市的住宅也遭非法抄家。 2020年10月，万新儿被南京市玄武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至今万新儿还被关押在南京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民众表示真善人带给人希望；墨西哥普埃布拉学员汽车游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3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布拉索夫市举办反迫害征签活动，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正值罗马尼亚国庆节长周末，有许多游客来布拉索夫度假。法轮功真相点设在共和国街，真相点祥和的音乐、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日历、书签和莲花都带给人们善和慈悲的信息。在真相点上，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许多人在呼吁罗马尼亚总统帮助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火灾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了解真相的人们经常询问的是，他们如何帮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当人们知道传递中共的迫害信息可以提供不可估量的帮助时，他们行动起来。一名在早些时候签过名的女孩走后，带来一位朋友签名。女孩告诉她的朋友，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她的朋友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在克鲁日求学的米利塔卢加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他鼓励其他罗马尼亚人一同反迫害。他说，必须制止中共政权的这种迫害，迫害永远不该发生。他还认为法轮功基于真善人的修炼原则带给他希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9号，墨西哥法轮功学员组织了装饰醒目的车队，在墨西哥最重要城市之一普埃布拉的主要街道上巡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车上的横幅信息有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强行活摘器官、在中国贩卖器官是反人类罪。车上还挂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标语。高音喇叭播放同样的信息，介绍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人，同时揭露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四小时的主要街道游行中，路人和司机对挂着法轮大法和迫害横幅的车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询问法轮大法是什么，并了解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信息。这是墨西哥学员第三次举办法轮大法真相汽车游行。几位运送流动广告牌的汽车司机表示，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罪恶，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停止。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能够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罪行。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从临近的特拉斯卡拉州的城市赶来参加车队游行。他们说，我们参加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我们与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站在一起，让世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了，并一起制止这场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62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公安社区人员既讲真相也讲法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4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23年多了，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惨烈程度史无前例，迫害者遭到的恶报也比比皆是，迫害佛法招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瘟疫等等灾难，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可是当前灾难不见减轻，对法轮功迫害还在继续着，各级政法人员还在执迷不悟地执行着不是法律的所谓两高解释，继续违反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公安警察还在继续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他们已养成了有法不依、执法违法的无法律意识习惯。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既要讲真相，也要告诉他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在此交流一下自己遇到的情况和做法。第一部分，主动讲相关法律。中共协党召开二十大前，像以往的敏感期一样，我们这里在八月中旬就开始骚扰、绑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我是在九月中旬被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等四人非法抄家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公安警察私设的黑窝非法审查。那天他们进门后，我平静地问他们有啥事，请他们坐下喝水。他们站着说，你与某某某传递法轮功资料，并出示了警察证件，说着就往卧室窜。我说，请出示身份证，并报你们的姓名，我要登记一下。他们说了名字后，我就写在了纸上，同时拿出我桌子上的民法典说，你们违反了民法总则第110条，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就是对公民人格权的侵犯。他们不听不看，接着他们就非法抄家，抢走了一些大法真相护身符，装有师父讲法的两个 U 盘、内存卡、墙上的明慧挂历、挂图等。他们很不满意地问，你们的那些资料呢？我说，救人的资料是要尽快发完救人的，哪有存放在家里的。他们又问我，你的法轮功书籍呢？我说，修炼人，人在经书在，谁也不能拿走，而且国家在2011年3月1日对法轮功书籍就解禁了，法轮功书籍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又问，你的发射盒子呢？我说没有。接着他们又说，你要跟我们去查证问题。我坚持不去，说了好一阵，他们最后说，我们要强制带走，你要是个年轻人，几下就把你按在车里了。我说，你们粗暴执法，不文明，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我修真善人，做好人，我没错，为啥绑架我？最后我被他们劫走了。当时我心里发了一念，这次我一定要把前几次被非法关押中没有把真相讲到位的问题弥补上。汽车要行驶两个多小时，我在车上就是不断地讲真相，他们也不阻止我。我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讲我是怎样在法轮功中受益的，讲我修炼后品行道德的提升，做了些什么好事，还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等等。车开到了一个宾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要干什么？他们来了几个人，拿出对我进行定地点监视居住的签字证书，我不签。他们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由警察和社区组成的人员24小时轮班，坐在我身边监视我，每隔4小时换一次人。屋子里安装了两个摄像头，三顿饭送到我手中，不准我盘腿坐。他们害怕我发正念。我睡觉时要我将手放在被子外面，办案的警察随时进来询问。因为不是拘留所、看守所，也不戴手铐，不做正式询问记录。这就给了我很大空间讲真相，并向他们普及法律。我首先讲的就是， 要遵守宪法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这是给我在讲真相过程中扫清道路。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他们都静静地听，也不阻止我，气氛是平和的。在后来的十多天中，我不断地找机会插话。我开始说的是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绑架，就是违反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23年多的打压迫害，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我又说，国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练法轮功非法，既然法律没有规定，怎么能说我违法呢？我接着说，公安部发布的、国务院发布的14种邪教中，从来就没有法轮功，是江泽民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口头上说法轮功是某教，接着报纸、电视台、电台跟风大造舆论，全国铺天盖地地说是某教，并捏造1400例假新闻污蔑法轮功。宪法规定依法治国，能这样搞吗？这就是违反宪法。我还说，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修炼法轮大法是我的信仰自由，谁打压迫害我，谁就是违法。尤其是我说出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12月29日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对法轮功出版物的查禁印刷，并从2011年3月1日起执行这件事之后，他们好像都不知道。最后有个小警察还说，那又不是法律规定的。我说，你们绑架我的理由是，我给谁传递了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按上述规定，公民拥有的法轮功书籍和相关资料是个人的合法财产。他们无语了。后来我说，公务员法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他们不开枪，不说话了，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规定。我接着说，你们按照你们的上级、上上级的指挥和规定，冲锋陷阵迫害法轮功时，也没有想到上面还有这后一招。还有，近年来整顿政法系统的倒查20年，为什么是20年呢？因为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还要彻查犯罪分子，迫害法轮功的政法王周永康以及跟随他犯罪的人，还有现在制定办案终身追责制等等，这些卸磨杀驴行为对你们是不公平的。其实我同情你们。当我把上述这些法律条文及他们上级的错误行径说出来后，我发现他们也在默默思考着。我和很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把执迷不悟的迫害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当成被救度的对象，当成被中共毒害的受害者，总想让他们明白真相，停止迫害，得到救度。这就是法轮功创始人、大法师父教导出来的，有着大善大忍之心的大法弟子的胸怀。我还相继说了几次，希望你们做事不要只往前冲，看看那些当官的都在留后路，你们也要留后路啊。30年河东、30年在河西的事也不少见。我还列举了我过去见证过的一些案子，来说明政治冤案的最终后果，希望他们吸取教训。为了使他们加深这几条相关法律规定的印象，我要了一张纸和笔，给警察们写了个真相短信，交给了队长。内容是：一、国家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12月29日第50号令中对法轮功书籍的解禁。三、公务员法第60条对个人追责的问题。四、宪法第5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规定。最后我一再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第二部分，针对问题讲真相。我在和这些警察面对面的接触中，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还是有善念的。他们都年轻，能够平等沟通。 但是他们接受中共邪党的谎言太多了，我也要听听他们有多少不明白的真相和误解。国宝队长说，你们去那么多人在天安门广场影响国家形象，很不像话，不弄你们还得了。我说，那是和平上访，国家信访办公室就在那里。我简要地讲了425和平上访的情况。当我说到总理朱镕基出来接见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后，法轮功学员们就散去了。他们很不相信地说，啥子朱镕基还接见哦。另一次还有一个警察说，我在学校读书时也学过几天法轮功，放个玻璃瓶叫我们看里面发光，有啥嘛？我就不相信那些。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根本不做表演，你学的是假气功，那不是法轮功。有个看守我的小青年说，我看过法轮功的书，写的是些啥子嘛，有啥子好吗？我说你看的是假冒的书，市面上假冒的书多的是。我大声告诉他，大法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他马上就不开枪了，像被镇住了一样。我告诉他，法轮功书籍早就解禁了。我叫他拿出手机，在百度网上搜索国家出版总署2010年12月29日第50号令。后来我见到所有警察和工作人员时，都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他们确实都不知道这个50号令。有的警察还是深明大义。有一个警察对我说，尊重你们的信仰。我说，你说得很好，谢谢了。后来又进来一个人说，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还有个警察听说我牙齿不好，吃干饭困难，就自己掏钱在街上买了豆花稀饭交给看守人员，叫其转交给我。还有一个警察把一盒牛奶、月饼、香蕉放在我住的房间。这一期黑窝结束，我们被放出来的几天后，这宾馆就出现了中共病毒、病毒阳性人员，只好关门上锁，全封控了。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离开了这个城市的第二天，听说中共病毒阳性人员增多，开始全城封控，不能进不能出，正式封城了。昨夜又开始空中消毒。人们无可奈何，却又执迷不悟，不信神佛，不信善恶报应，这是多么痛心和遗憾呢？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尽量多救人，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民众喜欢看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最近，我一直在发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无论是面对面发，还是在居住区内大量发，得到的反馈都很好。一，居民自取资料。在本地疫情没解封前，我家周围的相邻住宅小区都被封锁，我就在本小区发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第二天去看一下接收情况，
除了一本没被拿走外，其余的都被取走了。而且这一本也不是我原来放的位置，显然是被动过，又放到另一处。二，讣告太假了。街上人多起来，我就面对面发明会年历和明会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刚走出小区，看见一个骑手推车的男士，跟他讲真相。他说正好想买年历呢。他还挺气愤地对我说，江泽民的讣告净瞎掰，怎么能评价那么高呢？听着都生气，江泽民净欺负老百姓了。他还说，你们法轮功咋这么厉害，到啥时候就发啥册子，发生啥事就能拿出啥册子，我感觉你们能遍及整个世界。我说，其实迫害我们都20多年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他死。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早就给他总结出来了。再往前走，看见一位穿着高档皮大衣的女士，送她年历，她很高兴。提起江泽民，她说，江泽民的讣告太过分了，太假了。我又拿出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他让我帮他放到包里。三，我一定认真看。接着看到一位门市的老板站在店门口，他听说免费赠送年历，开始态度并不好，说不要，这年头就没免费的东西。我知道他误会我是推销什么商品的，就直接从包里拿出明慧特刊说，我是揭露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确实是免费赠送。老板态度180度大转弯，如获至宝地接过去，很坚定地说，啥也不用说了，我一定认真看。在路口处，一位大姐接受了年历和特刊，她还很贴心地说，包装袋留着给别人用吧，能省点省点，光给我册子就行了，谢谢小妹。在银行门口碰到一位女士，收下年历和特刊后问了我许多问题。先问，这么发一天给多少钱？我说，共产党造谣说我们给师傅钱，普通百姓又以为师傅给我们钱，其实谁也不给谁钱，我们自费制作就是想让人了解真相，分清善恶。又给他讲了自焚伟岸的真相，告诉他法轮功严禁杀生和自杀。他说，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去抗议的呢。接着我又讲了自己受迫害的经历。他说，看你的表情相信你说的。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妈妈在迫害前就练过功，政府一打压就不练了。现在他妈妈在医院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他们以前接到过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最近没有了。四，民众需重新开通接境外电话功能。现在协党为了阻止大陆百姓了解真相，如果手机不去营业厅开通接境外电话的功能，手机全都处于默认不能接听境外电话。本地是这样的。前一阵，我家亲属从国外打电话打不通，还以为是手机坏了。后来大陆这边的亲人到营业厅开通接境外电话的功能之后就可以接听了。这场迫害阻止了多少众生在大法中受益呀。现在江泽民死了，他的罪恶还没得到清算，建议大家多发明会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我也感到人们急切地想了解真相，只要大法弟子走出家门，就会有众生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同修被绑架后想到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我现从去年冬天到今年中秋节期间，不断有同修被绑架，其中一对夫妻同修因前几年被绑架出狱后流离失所，加上疫情不便，生活很艰难，中秋前男同修突然再次被绑架，女同修身体正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身心压力很大。在她丈夫被绑架这件事上，她着急加上身体上的苦，她说了一句，别的忙不需要帮，多希望有经验的在法上的同修帮我写写给警察们的真相信仰。话语中她无奈消极，对同修们很失望。她说，此时我丈夫的不足有那么重要吗？营救是个课题，而课题的中心是救人，感受不到同修的鼓励，只觉得就像替丈夫承受批斗一样。虽然女同修话语中有人心，但是作为旁观者，我觉得被迫害的同修有漏，那是她个人要修要提高的，作为整体我们也应该各自找自己，这是否定迫害救度众生的做法。这对夫妻同修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被绑架已经影响众生得救，此时在难中老议论同修的不足，我想会给同修发出正念吗？或许我们整体的升华就解体了这场迫害，夫妻同修也会在这过程中认识到各自的人心，这是整体提高。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许多同修躲起来了，有的学法小组也停止了学法，也看到了女同修的孤立无助，失望的眼泪。我不是有意要指责同修们，而是不希望发生一点事就能让同修从法船上掉下来。我只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同修出事肯定有向内找的因素，可这是当事同修自己的事，是同修回来后大家和他当面提高的事，此时我们只能加持在难中同修的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师父讲了很多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法，侧重议论难中同修的不足，这种思维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吗？给旧势力迫害同修找理由了吗？我个人认为，即使同修有漏，在法中归正，和旧势力没有关系，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要给同修加正念，而这种思维模式给了旧势力钻空子的理由，站在了邪恶一面。我们一直给难中同修发正念，那么相反，有这种思维的人给难中同修发的是不是正念？还有去年冬天被绑架的女同修家中被抄走了不少大法的资料，女同修至今未回，而本地同修也是从出事到现在没人问，没人登过门，也许同修都各自自顾安全了。可同修的未修炼的儿子说，出事前那么多同修快踢破我家门槛了，出了事没人问，以后可别提练功人。我的意思是，同修家人能否认可大法而得救，我们整体的行为很重要，大法弟子做不好就难救众生。还有表面人这一层理，同修遇难在顾及好安全的同时，也能去礼貌地安慰一下难中同修的家人。我也想到师父在红营六中的好多诗里都提到了现代观念行为，我觉得这些行为都不是大法弟子真我所为，是这个现代观念支配的，请同修分清。当然我本人在这里也找到了好多不足，只有提高升华才能带动众生脱离现代观念。仓促成文，个人所悟难免不足， 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才是真正的修自己，作者吉林大法弟子纯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7号。我和丈夫每天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也经常在法上交流切磋，看到对方的缺点不足及时指出并归正。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丈夫在练静功时动作不标准，两手拉开时手臂不是与腰平齐，而是很低，手指尖朝下，加持柱状神通时手臂忽上忽下不稳。为此我经常提醒他胳膊抬起来别迷糊，每次我提醒时他立刻调整好动作，可是一会儿功夫还是照样。这样每天练静功时我都要提醒他，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如此。我有些不耐烦了，提醒时语气不和善了，态度也生硬了，怨恨心也生出来了。心想练静功应该达到深度入静的状态，我这样总要盯着你，你动作不标准，我又入不了静，怎么能达到练功效果呀？我为你好，你也应该为我着想啊，为什么总让别人为你操心呢？有一天打坐时，他身体往后仰，看似睡着了。我大声说，睡着了。他吓了一跳，非常生气，冲着我喊道，我也没睡着啊，看你那个样。然后停止打坐，下床去了。他这一声喊，我犹如被重锤猛击。我惊醒了，我为他好，他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一定是我错了。于是我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法了，这一找着实吓了我一跳。首先我没有做到真，在帮丈夫纠正动作时，我并不是纯正的为他着想，为他好，而首先想到的是我。他动作归正了，我就不用盯着他了，我就能入境练功了，这不是为我为私吗？表面上看是为他好，这心不正啊，也没做到善。同修动作不够标准时，我不是用慈悲的心善意去告诉他，而是用生硬的语言指责他，这是伪善啊，更没有做到忍。长时间丈夫练功动作改变不大，就没有耐心了，甚至还怨恨。我修炼20多年了，这是怎么修的？自己离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多远呢？我悟道，这是慈悲师尊精心安排家人同修在我面前苦苦的表演给我看呢，是为了暴露我长期以来隐藏的很深很重为私为我的人心和怨恨心。同修的表现不正是点化我向内找修自己提高上来吗？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到惭愧自责，愧对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 对不起家人同修，无私地帮助我修炼。此时我感觉身体好像一下子轻松了，也许是不好的物质消掉了吧。第二天清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没有再去看丈夫一眼。打坐时感觉我空间场很清亮很清亮，我的心也很清静很清静的。我知道向内找对了。进攻结束后，丈夫兴奋地对我说，我今天进攻动作非常标准，入境状态非常好，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们会意地笑了。当我真正向内找后，发现我身体上坏的物质、不好的思想去掉了，修炼的环境在改变，周围的一切也顺畅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修炼中遇事向内找才是真正的修自己，才能圆融大法，同化大法。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如何写体会类文章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日。大法弟子在这些年不断精进修炼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值得写下来与同修交流的素材，或是修炼中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过程，或是正念正行证实大法的殊胜，或是见证大法祛病健身的奇迹，或是风雨无阻讲真相的经历等等。应该说，只要是真正实修的同修，无论新老学员，都有很多可以写的，但是也有同修写的文章总是难以发表。这里总结可能存在的几点原因和与之相对应的建议和同修分享。一，本身不用心写，写文章为了应付，或是想交稿但又不愿下功夫写，或是认为比起一线讲真相，写文章要麻烦些，或是舍不得花费时间整理思路，匆匆提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对自己与同修都无帮助，反而浪费了时间。若是要写，便是本着写出来的文章能起到证实大法的作用，能起到比学比修，对同修和自己负责的态度去写，至少要让自己满意。二，啥都想说，但啥也没说清楚，提到很多方面，但每一个方面都没有具体的写，不如围绕一个点详细展开，比如写得法后的受益，没有具体说自己身体和心境发生的改变，写自己证实法的过程时，没有具体的经过，写自己修掉某种执着心，没有写出自己是咋修的、咋去的心，只是单纯的曝光这类执着心，不能很好的起到正面鼓励同修、加强同修正念的作用。如果都完整的记叙出来， 哪怕只是这其中一个方面，就足以起到很好的共同交流、相互促进的作用。三、中心不突出。有这样一个故事，丈夫包好包子请妻子品尝，妻子吃完对他说，我差点以为你蒸的是馒头，吃了好大几口才终于尝到馅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写文章要有突出的中心，在叙述事情的时候，和文章要表达的中心无关的人和事情就尽量不写或者略写，时刻知道我写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啥。四、觉得没有啥可写的，常常听到同修说，我修得太差了，没啥可写的。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风风雨雨这些年，那么多的执着心，任何一个心都是一点点修去的。这样看来，任何一颗心的任何一次修去的过程，都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任何一个走进大法的人，不可能不在法中受过益。任何一次自己和身边同修身心变化的过程，都可以写成一篇文章。讲真相过程中，自己是怎样讲的，以怎样的方式讲的，也可以是一篇文章。另外，建议不熟悉明慧网各类不同文章内容和征文内容的同修，写文章之前可以花点时间浏览明慧网，或下载几篇与自己想写的文章同类型的文章，看看篇幅、结构、侧重点，这样下笔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同修一起走过病业磨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2日。2021年5月份，以流离失所在我地的 A 同修身体出现晚期乳腺癌假象，很长时间没有好转的迹象，同修们商议把他接到 B 同修家里一起学法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 A 同修刚过去两三天后的一个早上， B 同修找到我，让我赶紧过去看看 A 同修。到 B 同修家，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昨晚还好好的 A 同修我几乎不认识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嘴角内陷，闭眼躺在那里。我摇着 A 同修的胳膊，趴在他耳边说，大姐，快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 A 同修用微弱的声音说，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我又鼓励 A 同修，大姐，你是宇宙大法的弟子，坐起来，咱们一起发正念啊。 A 同修努力地支撑起身体，还没有坐稳，瞬间就像一滩软泥一样倒回床上。接下来 A 同修出现不吃不喝昏迷不醒的状态，同修和我商议要不要通知 A 远在外省的家人，我迟疑了一下，征求其他同修的意见后同意通知 A 的家人。同修去打电话联系 A 家人，我站在原地，脑里突然打出一念，你信师父吗？我猛然一惊，啊，我信师父吗？
把A同修推给不修炼的家人，是不是就已经不相信师父了？不相信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佛法是万能的，是不是不相信大法无所不能？ A 的家人过来的结果就是把 A 同修送到医院抢救，癌症晚期，医生也回天无力啊。过程中暴露出修炼人怕担责任的心，其中有一个根子上的问题，就是看似非常危险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还相信师父吗？这对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根本与严峻的考验。我和同修交流切磋后达成共识，坚定地信师信法。我地区同修要在信师信法这个问题上整体提高上来。接着那边联系 A 同修家人的同修说，电话没打通。我心里一热，不需要打了，我们有师父啊。此时 A 同修浑身无力，小便失禁，胸部的大窟窿发出异味，往外流着脓血水。我和周围同修不被假象带动，几个同修分成白天和晚上两个学法小组读法给 A 同修听，同时24小时接力发正念，帮助 A 同修清理空间场。同修有的拿来包好的馄饨，有的帮助 A 同修清洗假牙，梳理头发。主人 B 同修平日要给腿部受伤的女儿一家做饭，做完后也是赶紧回来帮助照顾 A 同修的生活起居。看着 A 同修穿着带尿的裤子倚在床上， B 丝毫也不嫌弃。一天午夜12点后，我单手立掌坐在 A 同修对面，加持 A 同修的正念。凌晨2点多， B 同修过来说，你去睡吧，我接着发。看着忙碌一天的 B 同修，我很是感慨，伟大的佛法造就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若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素不相识，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境界的。我们和 A 同修交流切磋向内找的同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提醒 A 同修别忘了求师父。 A 同修用微弱的声音说，求师父给弟子一点力气吧，弟子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有同修问 A， 可以和我们一起学法吗？ A 同修真的就坐到集体学法场和大家一起学法了。我问 A 同修，可以练神通加持法吗？神通加持法见师父的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他点头，他就和我一起打坐了45分钟。同修们整体配合学法练功发正念。第三天早上， A 同修非常清醒地告诉大家，我好了，我有力气了，我真的好了。这一天正值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感慨万千，三天72小时，生与死的较量就在一念间，穷尽全人力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唯有用正念正行回报师尊给予的一切。主人毕同修买来大蛋糕和水果，我们几个在场的同修一起跪拜师尊，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这一次整体配合和同修一起走过病业磨难，感触最深的就是无论如何要坚定的信师信法，给同修发正念要用纯净的心态去发。我之前不认识 A 同修，对他没有任何了解，所以发正念时我对他不带有任何观念，能以纯净的心态发出纯正的一念，清除迫害 A 同修身体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 A 同修正念正行。而以往给周围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因为知道他魔性大，知道他利益心重，知道他对孩子的情重等等原因，所以发正念时不能达到纯净纯正。这是我应该修去的人心，不要对同修抱有任何观念和负面思维，就是修自己。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个同修因为参与帮助 A 同修，不知不觉中把学法犯困的问题解决了。为他的一念是多么可贵，帮同修就是帮自己啊。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奋奋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翻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